那这里还有，这里还有第五节还是第六节？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也是新的，这也是新的话，对不对？什么叫做平安、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那意思就是说呢，平常这个平安、慈爱、怜悯是在的，
对，原来是有的，现在不给了。
现在不给了，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我们现在有没有神的平安、慈爱、怜悯？
有啊，
有。那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有呢，还是你还没有信主你也有了？
那就都有了，
都有。
哦，
为什么能这样讲呢？
不是说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
你不能解耶稣，所以把主耶稣的话拿出来解，对吧？所谓从这百姓夺去了，他一再说这百姓是被盗的百姓。行事与我反对，惹我生气，使我厌烦，但是我现在要把平安、慈爱、怜悯夺去，就表示虽然他们这样，虽然他们不听我的话，也不信我，背逆我，可是我的平安、慈爱、怜悯还在不在这里啊？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这个世界上尽管很多很多人不信反对神，神的平安、慈爱、怜悯还在不在啊？在。那举例说明，这神如果把他的平安、慈爱、怜悯拿掉会怎么样？就你在和不在，你必须要有这个科学证据吧，对不对？
你就停水、停电、停各种停一停，
啊、
对，停网，对对对，网络是神的平安、怜悯、慈爱。
平安、慈爱、怜悯哈，就是说，虽然说有这个病毒蔓延哈，但是好像普通人的生活。好像还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让人还有一口气，还能活着，这是神赐的这样一个平安和慈爱。怜悯呢，就是说，在这边加拿大这边呢，我看到很多教堂呢，虽然没人了，但是教堂没被拆掉，十字架还在，爱还在上面还矗立着那个地方，还有很多人呢，人群中间还在传扬这个耶稣的福音，这怜悯都还在。
或者比一比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信不信。什么是神的平安，神的慈爱，什么怜悯，就你必须讲出来，哪怕别人认为你强词夺理呢，也是能够蛮有证据的。就是说你审判就审判，你为什么用这三个词来讲到耶路撒冷呢？我想就这当时来说，耶路撒冷这常态不见了，尽管他的王这么坏，百姓这么不听话，可是谁还在看守城池啊？耶和华还在看守城市，耶和华仍然怜悯这些人。什么时候让巴比伦王兴兵来讨伐耶路撒冷？这个时间其实是在耶和华的手里边的，对不对啊？因为他怜悯这些人。当他把这个怜悯撤走的时候呢，那耶路撒冷的平安，哪怕那个是假平安啊，也通通都没有了。那更不要说到神的慈爱了。那你要讲远一点，如果从整个世界来讲的话，那我。其实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类的例子可以讲，因为圣经里面怎么讲说他的信实和广大，怎么说的，他用什么样的事情来讲说神是 faithful 啊，神是非常守信用的啊，就是说每天这个日出日落四季的轮转，他说谁要能够废掉这个日月的轮转，才能够废掉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嘛。啊，那这些东西都叫做神的信实，也是神的慈爱，也是神的怜悯。因为你稍微月亮再离地球远一点，潮汐的这个大小，差距再大一点，我们这个地球就活不下去了。地球再离太阳近一点也不成，你差什么东西一点都不成。我们说空气是最简单的，空气是最不要钱的，可是空气的成分完全是耶和华调配好的，啊，差一点点都不行的。所以这些东西你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啊，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或者历史的角度去看。总之他又替我们分出来，就好像我们上次查了过犯、罪恶、罪孽，对不对？他跟我们讲他有三个东西，平安、慈爱、怜悯。那这也是我们自己在默想的时候啊，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朝这个方向去的。想想看在你的生命里面啊，神的平安是什么，神的慈爱是什么，神的怜悯是什么。哎，那这个 Frank 要不要讲一讲啊？
神对我一直都特别特别恩待我，一直从我刚开始信主到 反正都是吧，就是我自己也比较心高气傲，然后自己想法比较多，有时候也不愿意听神的。
嗯
啊，神一直对我都挺怜悯的，从我刚开始一信主，然后遇到的人，经历我也刚开始我也挺单纯的，也没别的，更多没想太多别的，就觉得神给我的就是，让我能够好像有一个渴望，然后就往着这个方向走。
嗯，
中间我跑了很多地方，然后也是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就这样那样的。但是不管去哪吧，我觉得都是很有怜悯的，尤其是在澳大利亚那几年，就是神特别怜悯我，也特别保守我，就遇到很多事情。我最近不是老是爱看那个有一个公众号，那个是不是信主的，但是写的是历史，叫 Personal History， 他就写这个这些那些上山下乡啊，那些文革三年大饥荒啊什么这些人，他们现在都可能六七十，他们写那个回忆。我看那里面写的就是他们其实受的经历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那
我们就没经历过什么。但是我去澳大利亚那几年经历到各种各样的环境，有的地方特别好，有的地方特别艰苦，然后各种人。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特别容易感谢神，就是遇到各种事情，各种人，神的恩典什么，就是让我觉得一直是愿意给我这个好的恩典吧。但是我不一定，有时候我自己不领情，还是或者说我自己就不知道，就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神有点像那个爸爸一样，他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心给这个儿女的，但是儿女一般就是尤其是叛逆期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听的，但是他也不是一直在叛逆期嘛，但是最后还不是问。
我要你讲的是在婚姻的事上神怎么怜悯你啊，他怎么样向你施慈爱，他怎么样把平安带给你。你呢也不告诉我们，今天就非得逼着你在这里表态不行，你至少心里面讲一讲，哎，在婚姻的事上主给你这么好一个姐妹，你必须要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把视频打开，不绝对不饶你。
我简单说一下那个什么。
好，你简单说也可以。好。
我跟随姊妹认识时间挺长了，都七八年了吧。
嗯，
来北京之后我在一个地方聚会，然后后来他也去了，去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不太认识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他可能工作上面有什么问题啊，他也是愿意信主嘛，弟兄姊妹就带他来说能不能我给他决志祷告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就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就也没再更多别的。我们有一些人经常我们会聚会结束了，我们也一起有时候会去哪儿，去那个什么地方聊聊天什么的，然后他也在，但是好几个人呢，好多人呢，然后就是这样，就也认识，但是没什么更多的私人的交往。对对对，又过了一两年吧，然后我就去到另外一个聚会了，然后就没有在原来那个地方，然后联系就更少了。中间有很多人，这个人介绍那个人介绍，也都是没什么结果的。我自己也不，
你也不
也没什么感觉，
是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积极的。
对，这个就是神对你的怜悯了，对吧？把这好姐妹留给你。
对，然后我就想着就比较直白嘛，然后我就假如说我就很愿意就是服侍，然后我尤其很害怕，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嗯，
我之前做的那个工作是 NGO 的工作，我把那个工作辞了之后呢，后来我又去澳大利亚，我是挺动荡的，就不怎么安定嘛，然后他们就挺害怕的，就觉得说挺有安全感的。
你这个人不安定嘛，你要怎么样托你终身呢？
我也想安定，但是我这是就这个情况。然后呢，就当时中间有几次我们也联系过一两次吧，到了去年年。
年底你们开始谈这个事，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婚姻会成是因为主怜悯你
啊。对，是主怜悯，
对不对？他让你也能够安定下来，你能让你心里面得到平安，得到安慰。
嗯，
那这真的是主向你施的一个很大的恩惠。因为我认识你这段时间，我就发现说你哪个姐妹也嫁给你呢，她是哎呀是有点吃亏的，你知道吧？
嗯，
因为你比较内向，然后你光想你自己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了，哎，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你们今天是第几天啊？
第四天。
Edward 你听见了啊，耿耀你听见了，我们 Frank 已经结婚四天了，你不要吓坏了。一个非常好的东北姐妹，我给你的鼓励就是说，你要多从这个平安、慈爱、怜悯来欣赏她，来珍惜宝贵。这主大概是一生你走到目前为止呢，啊，也是你直到永生呢，给你一个最好最好的礼物，这个配偶来帮助你啊，你要多从这方面想，好不好？在查经里面呢，我们这边有很多阿姨大姐，随时可以给你各方面技术性的指导。好。那这个
谢谢
不用刀化身，不使头光秃，这什么事儿？这怎么回事？
我也正想问这个呀。
是悲伤的时候干的事情吗？
光秃比较好理解，他你下葬的可能他们的习俗要把头剃光了，对吧？
怎么会有这样一句话出来呢？
干什么呀？
这也是前面没讲过的啊。
就是下葬用的嘛。埃及人不是要把它放到木乃伊里面？那是
这两件事情是合法是不合法？是神吩咐他们这样做，还是神吩咐他们不可这样做的事情？
哦，不可做的，对了。学的埃及人的下葬方法。
在圣经的哪里跟他们讲不可做？
哎呦，
生命记的14章，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对，
因为你归耶和华为以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
哎，还有利未记19章也是这么讲。但是既然是不可做的，为什么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这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是原来都是学的人家埃及人的这种？
对了，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所以神才这样。
是讽刺他们是吧？
有一个讽刺的意思在里边。
就我叫你们干的，你们不干。现在你们老这么干，我不让人家这么干。
差不多。那当然到了16章9节，这个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这里也是提出来，在这个地方止息了，那就是讲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娶妻啊、生养儿女啊这种事情呢、啊，从肉身来的啊，这个神建立以色列国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生养众多的约呢，地上的耶路撒冷啊，到此为止。那下一次再讲到新郎的声音呢，那就讲到主耶稣了。所以神在用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知道的非常清楚，因为有一个天上的新郎，对不对？那个才是我们的丈夫。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的，他说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要强啊，没有丈夫的要欢乐，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10节他就说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那这百姓会问他，这百姓问他呢，是信了问呢，还是不信的问呢？那当然是要么人家不理他，要么人家骂他，要是问他的话，那也就是讽刺他的问了。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那这个问题也常常在新旧约里面都出现，就是说当神审判人，不要说神责备人的时候人不知道，当神审判，神的审判真正来到的时候，人还是搞不清楚呢。这个叫做心里头迷迷糊糊，你看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就是这样子嘛。他说还在问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得罪耶和华啊？神说你们盗取我的物，他说我们没有盗取你的物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神看为严重的事，神说要审判的事，人非但不听呢，也不放在心里，甚至当这个事情临到了，我们还是觉得说哎，这跟我没有关系啊，就像瘟疫这个事情，对不对？好多弟兄姐妹也都讲了，圣经里面一再说了，这个瘟疫是耶和华让它流行遍地，这是耶和华的工具。那这个全世界遭到这么大的一个变革啊，可是世界上的人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联想到神在向我们讨罪呢？是不会的。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不就是科学造的巴比塔吗？
就是
越来越清楚了嘛。
嗯，
我听这几天的新闻，我就想，这不就是他们自己要做什么造的那么个巴比塔？ 越早越高，神仙再说。
我们现在是不管讲什么都离神越来越远，等着灾祸临到了，我们还在问说，哎，为什么要这样的事？如果有神，他为什么要降这样的灾？啊，平常我们以前不信的时候也是这么问的。实际上呢，一切来自神的审判和神的责罚，他都是向我们发出的警告，要我们悔改的啊。但是人不这样想。那这一章里面最惊人的一个信息就是十五节里边最后的，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以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句话在从前有没有出现过？到目前为止
耶利米书里没有出现过。
就是啦，
是的，
耶利米书没有出现过啊。所以这是一个最惊人的一个消息，一直说要赶赶赶赶赶，然后突然加了一句话说，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以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那十四节这个话也很惊人啊。什么叫做人并不再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埃及
道口
地上来的这个永生之耶和华启示？你刚才念的不错啊，你都没有吃螺丝。
哎，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嗯，
这什么意思？这边告诉我们什么？
悔改吗？
悔改，
他们悔改了才把他们再领回来嘛。
后面这个启示是赶他们到各国的耶和华启示呢，还是领他们再回列祖之地的耶和华启示？是哪一个？那你知道我在问的事情吗？
领他们回来的。
那这个当然指的是什么事情啊？就他们两个东西摆在一起了啊，这摆在一起就表示说这两个东西有相等的重量，而且既然是指着后面的启示，不再指着前面的启示，就表示后面这个比前面呢更大，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事情是比以色列人出埃及更大的？
领他们回来。
领他们回来，以色列回归故土，真的比出埃及还大吗？
就是两个宗保吗？
两个宗保怎么说呢？
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宗保，
嗯，
和赶他们到列国的那个宗保。
你这宗保这个观念怎么会在这里提出来？跟我们解释解释。
因为在以色列人那里有一个宗保，就是他们的大祭司嘛，
他们的大祭司。
对，但是在新约里有一个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跟十六节是连起来的。实际上他说，并且我要领他们再进入从前我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的这个地方的他们，实际上跟十六节这种说的，这个他们是必须是那些打鱼的、打猎的，从山岗上从水里打出来的那些叫他们，而不是前面
这个打来的是讲到说查看他们的一切的行为，哎，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呢，罪孽啊不能隐藏，要加倍报应他们呢，应该是指灭以色列人的这个四国联军呢、啊。
嗯，我还以为就是遭的彼得亚那个
打鱼的那次太后面了，
可能不是，他们没有一个打猎的。
蝗虫严密。
所以十五节是一句非常特别的话，忽然在里面亮了一下，就可以说耶利米书到现在最闪亮的一个预言。
对，
就是说从前呢，神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呢，他是要从各国把他召回到耶路撒冷，这是指着将来的人，神要领他们出罪恶，是指着我们来讲，是指着就是刚才你讲的旧约跟新约的比较。后面这个是新约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后面这个东西是新约的呢？因为到了十九节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要明白这段话的话，就是说十四节十五节呢先跳过去，从十三节啊，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再向你们施恩，就直接跳到十六节，我要找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就是把他们打上来以后就带到各地去了，赶他们到各国。这件事情是用十六节到十八节来形容的，可是呢十五节这个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并且说到各国上来的永生之耶和华呢要把人领回来，这句话被耶利米的祷告啊一下把他的最重要的内涵祷告出来了啊。十九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对不对？这个就是讲到回到列祖之地嘛，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这一段话里面，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最惊人的词，在这个地方第一次以正面的 姿态出现是哪一个词？
列国人。
哎，这列国人应该翻译成什么？
列邦啊，
外
邦
人。
嗯
，Gentiles， 清清楚楚的讲的是 Gentiles。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所说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是讲到外邦人要从世界各地归向耶和华。那当然讲得很清楚，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外邦人，这是在里面最最清楚的一个意思。那为什么中文被翻成列国人，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因为你看 King James 的译本还有别的译本，很清楚是外邦人呢、啊。是不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有点不敢把这个词字这样摆下去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他为了跟前面应对呢？因为耶和华的话没讲得那么清楚，可是耶利米祷告的时候，他就一下他就听懂了，他就这样祷告。神讲话讲完了，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祷告。主要是把一个媳妇带到 Frank 面前， Frank 一定要马上要知道感谢主的平安慈爱怜悯。你一定要有一个抓住机会的对应啊，要不然神怎么继续使用你呢？他如果翻成外邦人我们就会注意到，他翻成列国人我们就不太容易注意到。所以16章的21节这边它是一个总结，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这个话怎么解？什么叫做这一次使他们知道，他们就知道？知道什么？他指着什么而言呢？这个知道改变了什么样的事情，又应验了旧约什么样的话，这些都是比较难的题目。就是说这一次耶和华管教他们呐，以色列人就真的知道他的名是耶和华了。对于这件事情呢，以色列人基本上直到如今还是知道的，就算他们嘴巴上不提，你问他们为什么，因为他旧约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之所以被赶到列国去，是因为我们的列祖拜了偶像，离弃了耶和华啊。在这个18节的地方说，神说他们用可憎之事玷污我的地图，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这也是很怕人的一句话。这块地是谁的地啊？耶和华的地啊。这个产业是谁的产业啊？耶和华的产业啊。他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不乖所以我跟你们算账，他是因为你们是我的，你们是我的产业，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赐给你们的地图，然而你们玷污了它，你们用可厌之物充满了它。那这个话难道也不是对着我们讲的吗？是不是我们今天无论什么事情啊，其实都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儿女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啊。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有一个不随便的一个心，那不单是说道德上，不单是给我们儿女做榜样，而且更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是耶和华所赐的。尽管我们今天的责任可能不再是说，哎呀，我们真的就是要管理这个地球啊，这个东西你再讲下去，人家认为你是 Green Party 的，是不是？你是环保极端人士。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实在要晓得，我们所有的一切，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生活的一切，都是我的地图、我的产业。哎，我们不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寄居的，我们更是在神的产业上寄居的，所以这样才会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嘛。那这一次以色列人受管教，他们以后真的就再也不拜偶像了。我们主日的时候也讲过，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没有拜偶像的问题啊？没有，一个字都没提啊，是不是？那只有保罗在对外邦人讲的时候有这种拜偶像的事情。从他们回归之后，实在就是他们虽然有跟外邦人结亲，但是很少能够再看见以色列人拜偶像。为什么？因为这一次他真的是受了管教了。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接着前面这个外邦人讲的，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这一次我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那是什么？不寻求我的我让他遇见，没有寻访的我向他显现。我要用外邦人来惹动他本国子民的怒气。这个是这一次神管教他们所做的事情啊。讲到这里，就是这一章里面从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些东西。我们这一章的重要性在我们心里面就比较清楚了。